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第六节，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勒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他们想要往皮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洛亚去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保罗即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，一直到萨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了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，但安息日我们由城门到了河边，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，名叫吕底亚，是推亚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他和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里来住。于是强留他们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，就是讲到保罗的一生。那我们特别昨天引用了一句在罗马书里面的话，就是凡受圣灵引导，凡受神的灵引导的，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知道神家中有许多儿女，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就是因为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但是即使是儿女呢，就要成为后嗣，将来我们都要承受产业的，我们都算是全业的主人。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，需要经过成长的过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因为我们的灵乃是儿子名分的灵，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我们就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我们讲过，在还没有得到儿子名分以前，那么全业的主人是和奴隶是在一起长大的，是在奴隶中间长大的。奴隶中间有的是管家，有的是做教师的，所以呢，在这样情形底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讲到神的儿子，意思就是指着在神的儿女中间，终于他们长大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们长大？那个指标在哪里？就是他能够受圣灵的，就是那人能让神的灵来引导他们，神可以用眼睛来引导他们。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第二个阶段，就是从第二个11年的时候，那一面我们当然看他结果累累，只要一年的时间，你看就把整个安提阿教会就转过来了。所以呢，门徒称为安提阿是从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。那么这是一开，你看见很明显工作台上非常有果效，所以呢就开始了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灵呢就打发他们出去了，打发保罗跟巴拿。我们知道父神只打发一个使徒，一位使徒，那么是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子神呢打发12个使徒，因为他们要做复活的见证人。那么现在呢，圣灵子灵神就打发了保罗跟巴拿巴还有其他的使徒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整个保罗能被打发出去，实在说来是圣灵打发。圣灵即差遣他们，结果他们就到了举比路。然后呢，你看一路上，一面 他们是为主结果累累，没错。但是你看见圣灵引导他们，如果圣灵给保罗第一篇道，保罗不是说他有了道哪里都可以讲，不是，他很明显的圣灵拣选一个地方叫做比西底安提亚，终于他历经万难，然后呢经过江河的危险，道子的危险，他终于到了比西底安提亚，结果他释放第一篇的信息。那篇的道呢，我们说过是接着斯蒂凡没有讲完的道，所以斯蒂凡的血，寻道的血种下去，结果就接触了保罗这个果子，也从他身上就产生了第一篇的道，从那篇道就产生了十三封的书信。所以那篇道讲了救恩的道，讲了就等于救恩的道这四个字就等于把十三封书信就提干卸了，就提起来了。那么然不止如此，然后呢也给我们看到赦罪道啊什么等等。所以第一次的环游你看见的确是在圣灵引导底下，但是不是一路都顺风呢？不是的，因为 你记得特别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尤其是你如果仔细的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，那么那里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在提摩太后书那个他快要寻道以前，你看一个人快到了人生的黄昏，快到了最尽头的时候，他如果回想哪一段艰苦，那恐怕真的是很艰苦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十节，这是保罗要寻道以前我想他写了这一卷书以后他就为主寻道。那么他最后几句话劝勉这提摩太，第十节，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啊，这个很懂，我们很容易懂。保罗当然给了很多的教训，而且呢提摩太他服从了，这个我们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光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，而且服从了保罗的品性，还有他的志向，他的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所以我们普通觉得如果跟随保罗的话，只要听懂，只要顺服他道就可以，他的教训就是他所讲的道，但是不是，你看见是保罗所做的榜样，不光他的教训你要服从，他的品性要服从，而且他的志向要服从，他的信心要服从，宽容要服从，爱心要服从，忍耐要服从。我想等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再回到这一点来。然后呢第十一节，以及我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，连这个都要服从。所以在保罗大学里是保罗自己所经历的基督学校，你看他学了哪些功课呢？当然有教训读得到，当然有品性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，还有苦难逼迫。那么讲到逼迫和苦难还是不是普通的，实在说他讲的一生的苦难，他可以讲别的吗？你看什么四十下减去一下，什么这个危险那个危险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如果有一段圣经你去看保罗怎么形容，我们觉得保罗太苦了，保罗实在经过太多苦难了。但是等到他要走了，等到他要到主那里去，他得最后要得冠冕以前，那么如果你叫他回想他一生的苦难，如果要保罗来，要这个提摩太来顺服的话，来顺服的话是哪一段呢？就是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。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人，提摩太就是因为主得着保罗接这个果子，然后呢你看以哥念这一代的圣徒都称赞他，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就带着提摩太走。到了提摩太走，现在你跟提摩太学，你学些什么？光是教训吗？不是，教训、品行。但是我觉得这些功课我们都能懂，这些功课如果你在大学里面要修你都可以修，但是现在有一门的课叫了什么？叫做逼迫苦难。然后呢他说是 埃恩提亚以哥念鲁斯德所遭遇的逼迫。所以我相信那一次啊，他真的死，我相信他真的是得死，真是死了，所以他才到三层天嘛，才被提到乐园嘛。有他的道理，不是完全没有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所以呢，但是真的从真的复活了，主真的活，主真的把主那次真的是神迹。所以呢，所遭遇的逼迫苦难，我所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？你看这个不光是逼迫啊，讲逼迫保罗都词穷了，讲逼迫保罗最后只好说何等的逼迫。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，也都要受逼迫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一路上，圣灵引导他，他不只讲了第一篇的道，而且给我们看见敬天敬神的国是艰难的。所以他一面鼓励那些弟兄姊妹，另一面他自己就是现身说法。圣灵让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那些苦难他不应得的。我们要问，这一次哪一个苦难他应得的？没有，不是他错了，神责打他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宁可忍受一切福音所受的逼迫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第一次循环的时候，第一次循环不到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所学的功课，圣灵让他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就是第一次的循环。那第二次循环，我们已经开始看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稍微先介绍一下，他起头呢要看望加拉太的教会，完了以后，那么他呢就决定说，到底要往哪里去呢？你看见保罗并一点都不被动，他有一个意念，这个意念是对的，叫只要在主里面，你所思念乃是主所要的，你大概八九不离十，你不会走得很远。所以呢，保罗有个意念，他要到以弗所去，一定，因为到亚细亚就是到以弗所嘛，因为以弗所那个地方当然是个一片和田，一片工厂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但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所以很清楚的那条路不通了。圣灵说 no， 结果呢，他就往比推尼方向，就是往黑海方向走。那么如果那一次成功的话，福音就送到苏联去了，送到苏俄去了。但是那一次时间还没有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耶稣的灵不许。所以一个往西南说 no， 一个往西北说 no， 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现在只剩下一个罗马大道是往西的，所以现在你往前走就可以，到底怎么走不知道，怎么，这就是圣灵的引导。然后最后呢，当然你走到不能够再走，那就是特洛亚了嘛。所以你看他的主受引导，主好像把他用英文讲 corner， 好像把你拦，你本来呢，你羊要这样跑，要那样跑，现在你一直围，它只有一个方向，所以只好呢就到了特洛亚。到了特洛亚，他就明白过来，啊，原来有夜间有异象给保罗，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。那我们知道希腊半岛的北边那个时候叫马其顿，希腊半岛的南边叫亚盖亚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马其顿是什么地方呢？马其顿是亚历山大的故乡。换一句话说，整个亚历山大帝国的开始摇篮就是在马其顿。那么现在呢，他既然说有人说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，那就是你一定要跨过爱琴海啊，到对面。到了对面呢，那自然到了对面，不要忘记已经不再是亚洲了，那就是欧洲了。所以如果这件事成功，真的在马其顿登陆的话，那么福音当然第一次就带到欧洲去。所以现在你懂吗？这在保罗的心中，如果你要让他有一个大概他的行程表的话，他第一个就想到去以弗所嘛。但是以弗所他是要去的，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说第三次环游步道，他就是以弗所做中心的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时间还早。那么当然苏联那一带也还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圣灵要他去的是哪里？要他第一个让福音呢在哪里登陆？在欧洲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直到后来他们一群的人，就真的一行的人，最后就真的就到了腓立比， 到了腓立比呢，我们就要福音真的就在欧洲就登陆了。那我们在讲这以前呢，我们稍微停一下，就给我们看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灵怎么引导他，那神的灵也应该怎样引导我们。当然第一个感觉很重要，就是圣灵的感觉。圣灵许多的感觉呢，好像不是很明显，一句话两句话，他就是让你全人感觉的不是神的旨意，你觉得很不舒服，很不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是 no。 所以这个 no 是一定要顺服。许多人就是因为不会学习这些 no 的感觉，结果他一直希望说圣灵跟他说很明显的话，是不可能。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是要让我们有到，如果我们感觉敏锐到一个地步，真的顺服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确能够借助他的直觉来对我们说话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他不随便这样做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心要顺服主的旨，我们没有心要讨主的喜欢，那么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错。所以你想，圣灵多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告诉你说，这个地方不可以去，这件事情不会说，这句话不能说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里面就是觉得心里痒痒的，我们就要把话说出去。所以我们根本来就有传闲话的欲望。那不光传闲话，而且有听欲望，听闲话的欲望。所以呢，他不得多说一点，你巴不得多听一点。所以他不自然就把你耳朵当成垃圾桶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弟兄姊妹，我的耳朵不是垃圾桶。有没有人一个人把垃圾倒到饭锅里面？没有嘛。是不是？所以人一定知道说，诶，垃圾桶一定透到垃圾里。所以他知道说，诶，你喜欢听，他就喜欢讲。所以问题很清楚，也是一样嘛。所以今天呢，许多时候有的话还没说完就不说了，这就叫做我们的嘴唇受隔离，好像呢拿炭火在我们嘴唇上烫一下，否则的话我们一看见我们这个嘴唇真是不洁净，连以赛亚都说，我这嘴唇不洁净，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。所以许多事不是不能做，许多事你做了，哎，里面不开心，许多事做了好像你里面起不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学习，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功课，然后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慢慢主的话就清楚了。等到你看见到了特洛亚，然后你知道说，哦，这个马其顿有呼声，那个是很清楚的，那个意象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就证明说，现在圣灵呢不是光负面的拦围堵我们，不是围堵。现在圣灵怎么样？圣灵反而能够正面的说话，啊，这个是需要一点点的。好了，这样是不是就是神的旨意呢？啊，稍微等一等，你看看，那么那些同工们怎么说？所以圣经后来说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，我们是谁？就他的同工。所以这个是执着，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你不止你今天，如果我们真的活在身体里面，那你记得，一定我们你可以看得到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弟兄们会印证，还有家人呢，家人也应该会说好。所以这个寻求神的旨意，如果你小心的话，一定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。那不止如此，这里的我们呢，因为在这个以前你去看好了，没有用我们这两。讲我们就是指着保罗还有儒家，因为写信的是儒家嘛，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有一段是讲的我们，你就知道什么儒家一定在，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儒家呢是医生，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如果神要让他去欧洲，我们讲过他的眼睛恐怕越来越不行，所以呢他几乎等于半个瞎子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现在他要摸到欧洲这些地方，那么如果真的那个马其顿是路加的话，那当然又是神的旨意的。因为起码我们知道路加对那一带非常熟悉。如果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要在那里开路，一定这些人在那里开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环境上那一定要有安排在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就是能去，你的身体可以吗？但是我们知道保罗是把自己从身体奉献给主，他的身体既然为着主，那么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为着我们的身体， 我相信保罗有很深的感觉，他这个功课，他在哥林多所讲的那一段的话，应该呢跟这个有关系。所以他没有想到，他好像把自己生死完全置之度外，他只要为着主，他愿意赢得千万人来归向基督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他根本不顾他自己的身体，但是主顾到他的身体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主特地为他安排一个家庭医生，全天候的来帮助他，全天候的一面做他的同工，一面来纪念顾念他的身体。连最后后来被像囚犯一样被解到罗马去，一路上颠颠簸簸，你看又经过海难，有两个同工和他一起旅行。那两个同工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医生路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身体能蒙住保守，是天上掉下来，不一定是你努力的。你当然要努力，当然要小心，不要随便多吃冰淇淋，当然是要注意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试探你自己要知道，还有东坡肉要少吃一点，这个对的。但是呢，另一面你要知道，如果今天你蒙住保守，那你看见那个身体呢，就比天上掉下来。但你要问，你的身体来做什么的，明白吗？你既然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当然主要用这个身体。所以一面你不要随便糟蹋身体。有的时候我稍微半这个稍微不小心，好像要跌倒一跌倒，我里面就很责备，主啊赦免我。因为这个身体不是你的，这个身体是你替主看守的，是为着叫主的话能从我们身上能够供应出去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为着主，当然就为着我们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下，不是说不要注意，你每天还是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吃东西要小心，这个都对，你要算算这个多少卡路里，那个多少卡路里。我想这个很实在很辛苦，有的人这样做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不要太紧张。你看见说如果是主的旨意，很清楚你受圣灵的引导，你看到时候这是天上就掉下来的这个路加，他的确是个忠心医生。从那里以后，他们一行的人就到哪里，就到了这个下一站，就是腓立比。那腓立比圣经说它是个住房城，罗马的住房城。那每次你想到罗马住房城，要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影响。那么罗马帝国呢，它所有的意大就是实在说它的兵都是从意大利半岛来的嘛，那些人就派到全世界各地去。因为罗马帝国是圣经比作什么，像铁金银铜铁，所以呢你看见亚历山大是铜的盾牌，这个罗马帝国是铁的盾牌。所以我们知道他统治全世界不是像亚历山大一样，亚历山大他统一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，他希望东方跟西方能够结合，在一个很优质的文化底下，在他觉得是希腊的文化，所以到处有希腊城，到处有希腊学校，然后大家都讲希腊文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非常文明啊。因为什么时候本来大家都不识字啊，现在呢有共同的语言，就好像现在很多人会讲英文一样。因为意思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讲文明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在这种情形下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所有这个希腊征服世界，人主要的他是得着领土不错，他的目的是希望什么？目的是希望你能受到文化的熏陶。所以人从心里是服的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就是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，按理来讲希腊帝国不是亡国了，走入历史了吗？但是希腊的文化反而征服了罗马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甚至于所有的宗教里面的神呢，你看好他所有从前的假神都是换个名字，亚蒂米是女神，到了希腊到罗马就变成戴安娜。所以你知道那些名字啊，实在都是一个实在说来罗马没有自己的东西，所谓希罗文化严格说来是希腊的文化。那么甚至于连奥古斯都，你看到吗？讲到他有一次他很自豪的一句话，他说我来到罗马的时候，这个罗马是一座砖城，我走的时候是一座大理石城。那大理石什么意思？大理石就表示它是个文化，它完全是希腊化的一个城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个今天这个 罗马帝国当他去征服世界，他主要是要真的用铁嘛，他真的意思就是要你完全服他，完全服他，所以他到时候到处都需要有兵才行，都是要有兵，而且都是罗马的兵，不像当时呢希腊不一样，希腊倒是可以用佣兵，整个把整个的亚历山大有的是军，有的是最多只有32000，但是呢罗马帝国就不是了，所以他大量的往外输出那些军人。那么当然你到了全世界各地，尤其到比西底安提亚我们看见过了，到了腓立比，这离开实在说了离开家乡是蛮远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最后他们有的时候就把很多的城就变成了住房城。那这些城呢，一面当然能够把一些军，把一些罗马军队放在那里，当然有，当然一面是罗马存在的象征，罗马帝国存在的象征。还有呢，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可以到老退休了。退休呢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把这个城赏给他们。那么他们会想家吗？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罗马怎样，这个罗马城一定怎样。所以比西底的安提阿是这么一座城。还有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腓立比也是这么一座城。不过腓立比到此是在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。这个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，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把福音送到什么，就送到了腓立比。到了腓立比以后，我们还记得吗？后来保罗就被放在就又受苦了，就放在监牢里面，所以结果呢腓立比的禁足就得救了，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的。然后因为逼迫的缘故，所以最后呢就被从那里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帖撒罗尼迦。到了帖撒罗尼迦3个礼拜就把整个帖撒罗尼迦把它翻过来了。然后最后呢就到了比利亚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到了马其顿有3个城是很重要的。第一个是腓立比。第二个呢是帖撒罗尼迦。第三呢是比利亚。那么很有趣在哪里，就是说保罗呢他只是耶稣的灵不许他是不去哪里，然后等到马其顿的呼声他知道说主要去哪里，去对他来讲是完全是顺服啊。他怎么会到特洛亚，是因为好像被围堵最后到了特洛亚。到了特洛亚，那么好了，有一个声音说你要到腓立比，我就去腓立比，就如此而已，明白吗？但你回过头去看，你看圣灵的工作就很奇妙，原来神他的工作有一个蓝图的，保罗呢不过他手中的个棋子而已，所以按道理来讲保罗不应该有他自己的行程，所有保罗的行程应该是圣灵的行程，所以使徒的行传，保罗的行传应该是圣灵的行传才对，所以很清楚为什么叫使徒行传，圣灵使徒行传，就这个道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